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沃德，欢迎收听万代发迹创业史的第三期。本期节目将继续介绍后续的一些内容。1979年，万代模型的自救之路。首先，我们把时间点退回到1974年这一年的10月，日本动画史上的名作 TV 版的《宇宙战舰大和号》开始播放了。而万代模型也获得了这部作品的商品化的权利，在 Mascomi 系列中推出了售价500日元的宇宙战舰大和号。在之前的这个系列中，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日本模型粗略可以分为比例模型和角色模型两种。那么比例模型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实物的大小等比例缩放的模型，其中有军事类的模型、民用模型，这些都属于比例模型。而角色模型主要包括的那些就是 IP 作品，因为那些作品没有详细设定到可以足够进行三维建模，就以当时的这些数据来说，所以角色模型在那个时候就是无比例的一个代名词。而且角色模型主要的目标用户当时都是小朋友，所以模型制造厂商往往会更涉及一些机关啊、噱头啊来吸引这些小朋友。万代模型制作的宇宙战舰大和号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款模型的说明书，就可以找到几个细节。这里的大和号它有微波炮，然后可以发射 BB 弹。大和号的船身安装了三个可以滚动的轮子，这个结构有一点像飞机的起落架，而船底则安装了发条机关，可以通过发条机关实现自动行走。可惜 TV 版的大和号当时并没有获得儿童圈内的这个支持，结果说是收视惨淡，中途还被腰斩。而大和号这款模型很快的也从市场上消失了。不过三年之后，由 TV 版总集篇构成的宇宙战舰大和号的剧场版在各大影院上映之后，而万代模型也配合这次上映，将之前出品的这款500日元的模型再进行了再版，那么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的人群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受此影响，再版的大和号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又再次再版。那么万代模型在数着钞票的同时，却收到了不少玩家的反馈，就希望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说希望做出模型能够去还原剧中的这个形象，什么 BB 弹啊、发条机关啊、自动行走功能根本没有意义。松本悟在收集了这些意见之后，向上级进行了反馈，万代模型也意识到了这些细节。原版的大和号模型瞄准的是儿童市场进行研发，但是现在的大和号定位粉丝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再把原来的模型向市场确实不太合适，于是万代模型对原版进行了调整。能过了不多久，又推出了我们称之为银河版的修正之后的宇宙战舰大和号。万代模型按照玩家的意见取消了所有的各种玩法，改为注重还原度，将原本的 BB 弹的大炮 还原成不动的外观，除去了船体两旁的车轮，在细节上进行了调整，最后把成型色还改为看上去比较高贵的金属成型色。最终这款修改版的大和号在市场上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原版和修改版之后的一个对比和注重的一个玩法，一个注重还原度，不知道大家对于科幻模型来说更看重哪两个点。总之，由于修正版大和号获得极高的评价，那么万代模型决定立刻开始研发大和号 IP 的新产品。对于新产品，万代模型内部目标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希望打造一款路人看一眼就会被吸引的模型。 经过内部的头脑风暴，他们选择设计一款还原大和号首个剧场版中海报的这个模型。看一下海报，我们就可以看到插画利用了远景的透视效果，将大和号描绘好像像我们史莱一样，而万代模型也利用了这种透视效果，将模型宣传效果进行夸张的处理，制作成品之后推出。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很有趣，但是正面起来看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从侧面看起来就非常不协调，连甲板都是斜的。有人觉得这个不就是空空如也的大红薯吗？由于内部褒贬不一，万代模型心里也没有底，临时决定发售前在出版的模型当中附赠一张裸眼 3D 的大和号的海报。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这款被命名为 Imagine 的大和利刃模型就售完了，再版最终销售22万个。要知道这款模型的售价高达3000日元，就比后来的1:60元祖高达都要贵，这个成绩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经过此役，万代模型估计发现了大和号粉丝不但有钱，而且也肯花钱，于是就决定大和号成为万代模型主力的产品之一。时间继续来到1977年的下半年，星球大战开始掀起全球太空科幻热潮，东映见到此状，决定进行一段时间的尝试，将新电影临时改编为和星球大战这一故事内容相近的故事。据说东映最初考虑魔改民间的真田十勇士，将真田幸村、猿飞佐助等11人活动的舞台搬到宇宙，写一个宇宙战国的故事。不过后来由于人员的变动等因素，故事最终定稿而是改为日本水浒传之称的南宗李健八犬传。由于星球大战要半年后才在日本公映，东映为了提前抢占市场，只花了几个月便完成了这部名为来自宇宙的信息。我们也可以说这部片子叫宇宙的来信，这样一部电影大家可以到豆瓣上去搜一下，里面有几位我们很熟悉的演员啊，陈田三树夫、真田广志。这一部片子虽然在故事层面上是原创的，但是人物设计和场景设计方面却很露骨地模仿了星球大战。而东映在宣传的同时也打出了星球大战，这一次总算是碰到了对手的口号。不过非常奇特的是，后续星球大战续集千年隼飞入死星的情节像极了这部影片中的这些桥段，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缘分。不过影片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我们的重点还是说万代模型又拿到了这次作品商品化的权利。由于考虑到这一部影片的观众年龄层次会比较高，万代模型起初决定沿袭之前大和号的修正版的设计理念，将剧中登场的里阿贝号舰船打造成一款没有任何玩法、以高还原度卖点的角色模型。不过在接触东映拍摄时实际搭建的里阿贝号道具后，万代模型忽然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测量道具来获得精确的尺寸，于是万代模型别出心裁，将本该以角色模型出现的里阿贝号改造成1:160的比例模型，而这也是万代模型第一次将 IP 作品做成比例模型。最终这款模型在角色模型爱好者和比例模型爱好者间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于是万代模型开始将原来 IP 作品也改造成比例模型。然而空想事物又该如何确定比例呢？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万幸的是他们很快的就意识到了大和号的制片人西奇，他是一个设定狂人，在西奇的监督下 1978年的7月 1:700 售价1500日元的大和号上市了。这款模型在一年内销售出了31万个，也宣告了有带比例的角色模型可以获得市场的青睐，而这也成了后来高达模型做成比例模型的一个契机。时间又到了1979年，青岛社带领的超跑热潮开始消退，万代模型为了将这些车模爱好者拉到自己的身边，决定推出一款售价低、入门门槛低的模型系列，而便是汇聚大和号里所有登场的舰船的机械收藏系列。机械收藏系列在计划开始决定是以每款100日元进行销售，折合人民币也就5块到6块左右，因此如何在这样超低的价格下获得利润也是一个问题。当时万代模型部自裁科的老大西谷太久就提出，模型峰会由4色印刷改为3色印刷，取消纸质说明书，将拼装步骤直接印在模型盒内等多种意见，最终成功的控制了成本。机械收藏系列也最终在1979年一共发售了18款的模型，而销量则惊人的达到了850万个。直到现在，随着新版本的大和号播放，机械收藏系列还不停地在推出新的产品，也使其成为万代模型最长寿的系列。不仅如此，后来的奥特曼载具系列、星球大战系列都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衍生产品。1979年的4月，高达0079开始播放，而由此高达作品和日升和万代都没有丝毫的关系。两个月后，为了防止大和号热潮消退之后出现断档，万代模型将选择银河铁道999作为下一个主力 IP。 八月，刚成立一年的万代出版社推出了宣传万代模型的模型情报，而创刊号的封面就选择了银河铁道999。最终银河铁道999虽然热度不及大和号，但是到了年底，所有模型的销量也突破了300万个。至此，万代模型终于恢复到原来销售额的80%左右。然而万代开始养精蓄锐的同时，公司的第二任厂长越野健司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开设新的工厂。这不是疯了吗？公司情况刚刚得到了好转，当时万代模型部内部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冒险。然而技术部的老大迪野厄斯也带头反对这个决定。模型自己工厂的注塑机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运作就不错了，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饱和，扩建的风险实在太大。而越野则认为现在工厂的规模已经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就现在内部讨论的同时，要建新的工厂的消息却不知怎么泄露出来。万代模型的那些合作公司纷纷找上门来抗议建立新的工厂。按道理说，万代模型自己建新的工厂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实际上，因为万代模型此时大部分所谓的合作公司都是家庭小作坊，整个公司也就是夫妻档或者是师徒两个工作人员和一台注塑机，他们都是靠着万代吃饭的，内部反对，外部又抗议。然而越野的意见最终还是没有更改。对于外部合作的公司，越野一个一个亲自向他们做了解释，以后模型生产还是会优先发包给大家，大家也只要像往常一样继续跟着万代模型，保证以后还是有饭有肉吃。对内就则力排众议，坚持推行建立新工厂。1980年初，新工厂开始动土，到了年底，新工厂在秀士厅建造完成。对于新工厂，越野还决定引入新的自动化注塑机，他亲自在外部招聘年轻的新员工，并派他们到注塑机的生产公司进行研修。 最终形成了一个九人制三班倒的工作团队。然而在一切都搞定很长时间之后，秀士工厂却一直被闲置着，都似乎验证着新工厂只是在浪费钱。然而很快之后，高达模型热潮却让这个新工厂满负荷运作，仍然产量严重不足。下面我将正式介绍高达模型诞生时背后的故事，以及高达模型的三位生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玩家想要知道模型的制作方法，通常有这样两个途径：咨询模型商家，或者写信询问模型制造商。而在万代模型中，就有一个人负责回答这些那些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松本悟。1979年夏季的某天，松本悟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这封信既不是询问模型制作手法，也不是反映模型质量的问题，而是提出希望万代模型能够推出高达系列模型。那么高达是什么呢？松本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有人知道高达吗？他在办公室问了一圈，大家都不清楚。松本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类似的信件却越来越多，松本也开始对于高达这个名词开始有了一定的兴趣。通过查询动画杂志，他知道这是一部在东京、名古屋等少数地区播放的机器人动画，而在万代模型所在的静冈县并没有播放。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由于工作原因，松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东京的模型部出差，所以他就把下一次出差的日子安排在高达播放的时段。结果他在旅店看到高达之后，松本立刻被看到的动画所吸引，动画居然把机器人叫做 MS， 而主角战斗时没有喊出绝招的名字。这些反传统的设定对于他来说太有意思了，应该为高达制作模型。于是回到万代模型后，松本向上司反映了想提出企划的这个意见，并顺利的得到了批准。想要企划真的成立，他还需要获得模型部的支持。为了便于新的听众了解我们之前的节目，这里我也介绍一下万代模型和模型部之间的关系。万代模型是万代的一个子公司，位于静冈县清水市，主要负责模型和设计和制造。松本就是属于这一个部门，而模型部是万代的一个部门，位于东京，主要负责模型的市场推广和销售。所有任何模型的企划都需要万代模型和模型部通力合作。然而松本在模型部那里却碰了壁。模型部的人虽然不了解高达，但是凭借着销售人员对于市场的敏锐，他们不但知道高达动画收视率并不好，也知道有一家名叫三叶草的公司在做高达玩具，而且据说三叶草的高达玩具销量并不理想，因此高达模型得不到最终实体化的这个结论也是有原因的。松本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反驳道：大和号当初收视率也不好，现在不是一样火？在高达上看到比大和号更大的可能性。然而松本的说辞并没有说动模型部，不过万代的社长山科却感受到松本的热情，同意了这份企划。不过山科也警告松本，如果企划失败是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至此高达模型企划已经进入初级阶段，松本的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接力棒又转到特级事业部自贩科的手里。万代模型特级事业部自贩科被简称为特贩科。特贩部平时主要是辅助东京模型部之外，也可以自行挖掘未被人发现的人气角色进行独立贩卖。而现在模型部既然不愿意对于高达 IP 提供销售支持，那么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到 特范部，更进一步说就是特范部次长。特范部次长重吉昭治虽然没有听说过高达，不过他在了解高达的作画监督是暗野良和后对高达产生了兴趣，而且特范部不久前刚刚取得了实际的成功，就是推出了有史上最强机器人之称人见人爱的蓝胖子，也就是机器猫的模型，现在士气正旺，对于重吉来说这个任务又充满信心，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获得高达商品化的这个权利。当时动画制作方日升将整个高达的版权窗口都交给了一家名为创通代理人的公司，那么重吉就拨通了创通的电话，然而无论打了几次，创通表示负责人都不在，到后来甚至直接不接电话。但从商业角度上来看，高达模型对于创通来说有额外的收入，完全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实际原因是当时创通或者日升在玩具界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三叶草和塔卡拉，在模型界的主要合作伙伴则是青岛社，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将高达商品的实体化权利交给之前没有合作过的万代。既然怎么打电话都不接，重吉就改变了策略，直接突击访问位于东京银座的创通总部。为了能够逮住对方的负责人，重吉每次挑选不同的时段前往创通，有时一天拜访几次，无论去多少次得到的回复却是负责人不在。就这样眼看四个月过去了，高达动画也接近了尾声，重吉无计得失。然而在圣诞节前夕，转机忽然来到了，创通主动打电话来说可以正式谈谈。于是重吉在创通总部的会议室看到了对方的负责人，对方的负责人也充分地感受到了万代对于高达的热情。创通的负责人说道，我们的玩具制作权已经交给了三叶草，再给万代的话不符合行规啊。重吉也明白负责人的话只是一个下马威，没有真的希望的话，万代是绝不可能特地过来的，而且对方刚刚那句话已经存在突破口。于是重吉表示，万代是万代，万代模型是万代模型，万代总部是做玩具，但万代模型是独立自主的模型公司，万代模型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制作玩具。对于重吉的诡辩，创通当然也不会轻易卖账，他们告诉重吉，你说的或许不错，但小孩子哪里知道这些细微的区分呢？这样还会得罪赞助商。而且不瞒你说，除了你们之外，现在还有两家公司正在和我们谈判，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具体的合同，估计下周就会给他们答复。这样吧，你来一趟也不容易，如果你们能够在一到两天内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合同，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的。创通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重吉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回答，那我回公司再讨论一下，那万代的版权很有可能就落入他人之手，现在只有一股脑的向前冲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问题，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得到了公司的批准，可以自行斟酌，我现在就马上给贵公司一个满意的条件。听了重吉的回答之后，创通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希望，能够达到签约。创通给出的金额并不离谱，属于角色模型的正常价格，然而它却是重吉拿到预算金额的两倍以上。放到现在看到这种情况，重吉只需要拿出手机打个电话给上级汇报一下，但在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重吉只能自己下决定。权衡再三后，他决定相信高达的盈利。于是在没有获得上级批准的重吉觉得这个数字可以接受，他就当场签约了。就这样合同顺利签订， 高达商品化权力落到了万代模型之手，重疾向万代模型的老大越野健司进行汇报，并告知了实际的签约金。万幸的是，对于重疾自作主张，越野并没有多加苛责。1980年年初，在万代模型和模型部的内部联络会上，重疾向所有人汇报了特凡克已经取得高达版权的事宜。几天后，一名名叫丹羽信夫的不速之客来到了特凡部，找到了重疾。丹羽过去是重疾的部下，而现在他则是模型部的老大。他告诉重疾，自己做了一项市场调查之后，发现高达模型确实大有可为。他希望特范部能够将高达模型的合同转让给模型部，自己好不容易拿到的版权怎么能够轻易的交给他人。然而重疾也知道，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特范部都远远不如模型部。考虑再三之后，重疾觉得只要高达能够被人认可，被商品化，有谁来推动其实并不重要，并答应了丹羽的请求。不久之后，丹羽信夫代表模型部前往畅通，作废了原来的合同，重新签立了一份新的合同。至此，高达模型商品实体化尘埃落定。本期我们也已经介绍了三位高达模型创造中的两位，松本和重疾。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介绍最后一位，也就是实际高达模型的设计者村松正敏，和第一款高达模型具体设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趣事。而松本则来到了日升，初次见到了后来和他纠缠多年的富野。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对内容有补充，请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慢点讲的专辑评分，谢谢各位，下期再见。